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天国书房。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将探讨如何通过自我分辨，摆脱罪的捆绑，恢复神赐予我们的信心和医治。圣经明确教导我们，若我们活在神的光中，耶稣基督的宝血必洗净我们的罪。但如果我们继续活在罪中，我们的信心和祷告也将受到阻碍。在这篇分享中，我们将一起深入思考如何通过悔改、宽恕与相信，恢复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祝福与能力。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你更加明确地走在神的光中。让我们开始吧。第三步，确定你没有活在罪中，再做错事。圣经上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行在光明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行在神的话里。只要你行在你看见的光里面，耶稣基督的血自然会清洁你的罪。但是如果你继续活在罪里，迟早会陷入麻烦。你的信心将不起作用，你的祷告也没有回应。罪，信心的障碍。对于信心，耶稣说得非常好。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然后他继续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他在谈论信心和祷告的障碍。如果你还有不饶恕的心态，那么你的信心就不起作用，你的祷告就没有回应。如果我的信心和祷告不起作用，这就是我首先要检查自己的。但是我从来不允许一点点邪恶的意念和不好的内在感受来敌对我的身体，我全然拒绝。当然，魔鬼会对你的意识讲话，但是你不是靠着意识来行，而是由心带领。想法会来，并且一直留在你脑海里，但是他们在变成语言和行为之前就是死的。你应当知道这些，因为魔鬼一直在试图打败你，他会给你意识里输送很多想法，然后告诉你说，如果你得救了，你就永远不能再想这样的事了。所以，我再说一次，想法会来，并且一直留在你脑海里，但是他们在变成语言和行为之前就是死的。在我牧养的时候，有一个同事来找我，结果出现了一些麻烦。他做了一些错事，显然，那些不好的想法进来了，我发觉魔鬼给我意识里放了些东西，所有挫败、消极、有一点点错误的事都是魔鬼，毕竟他已经做了。如果我是你，我不会再服侍他了，直到周日晚上之前，我会一直等着，什么都不做。我说，魔鬼，如果你不闭嘴，我每天晚上会提供两次服侍。每天晚上我都已经服侍过度了，我都快成便不到成家了。孩子，魔鬼已经很着急了，他不想任何一个牧师每天晚上多服侍两次。我对这个人格外的好，圣经教导我们要以善报恶，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我知道他常去比我这里大的教会。我问他平均得到的服侍是多少。我明白他已经得到了超过他应得到的，我自己又投入了很多。我打算以善报恶，我不允许任何仇恨、罪恶或者过错的感觉。当我们在物质中，我们被物质牵引，当我们想起罪的时候，我们所认为的罪，抢劫银行、通奸等等，我们认为这些好恐怖啊。的确是，但是神分辨你意识里的罪要快于你身体上的罪。我明白，因为有一次耶稣向我现身的时候，他对我说过，这让我很惊讶。很多时候你说起身体上的罪还过得去，但是神分辨你意识里的罪更快。我们无法看到人心里的态度，但是神可以。人可以在行为上保持正直，但在心里，弟兄啊，神全都明白。平衡地自我审视。在这一方面需要平衡，有些人让魔鬼趁机利用他们的过犯、过去的失败、过错和旧罪。这会吞噬他们的信心，夺走他们的医治，夺走神本想赐予他们的祝福。如果我们回想过去，我们会看见自己在哪里走错了， 事后的智慧往往比先见之明更深刻。有时候，当时觉得很好，但事后回过头来一想，便觉得惭愧。我牧养教会12年了，曾离开一些教会去牧养另一个教会，觉得自己做得挺好，但是等灵命成熟些后再回头想，就惭愧的几乎没脸见人。真的，我们回想过去时，常常允许魔鬼打败我们。我教会里的一个商人需要被医治，他得了不治之症，情况很差。医生建议他出售掉所有的生意，否则他最多能活6个月。如果他出售生意并保持接受治疗和良好休息，可能还能活2年，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他参加了几次医治大会，最好的布道家为他按手，我也为他按手几次，但他依然没有被医治。后来，他想找我谈谈，就在下一次晚上的服侍前，我在牧师办公室见了他。当时我正刮胡子，准备离开，忽然听见内心有个声音，你认为我要求你做一些我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吗？我起初没在意，继续刮胡子，想着其他的事。又一次，我内心传来声音，你认为我要求你做一些我自己不打算做的事？我依旧没有在意。第三次，我正穿上衣服去教会，内心又响起同样的声音，你认为我要你做一些我自己不想做的事？我这才意识到，这是主的声音。我大声回答，当然不，你不会要求我们做你自己不愿意做的事，那样不公平，不对。说罢，我也没再多想，便上了车，奔向教会。当我边开车边思索晚上的信息分享时，内心的声音又响起，说，想想我对彼得曾说的话，当他问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我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就是490次，在一天里。我读过这话几百次了，但从未如此理解过。随后，内心又说，雅各书5章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我们常常引用这部分经文，但内心的声音还继续引用后面的经文，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雅各书5章14至15节。我很好奇主为何用这样的方式对我说话，可当我走进办公室时，那商人开口讲话，我才明白。他告诉我他已经得救并受圣灵的洗37年了，然后说，现在阿甘弟兄，我告诉你为什么我的信心不起作用。他站在一旁自言自语，不关心我，上帝也不关心他的医治。他不相信神会医治其他和他一样的人。他说，因为在过去的37年里，我做了太多错事。我这才明白上帝在做什么，他给我的那句经文正是要给这人用。我问，你犯了什么罪？你抢劫银行多少次？你撒了多少谎？他说，不是犯了罪，而是有很多故意忽视的罪，37年来我赚了好多钱。我本可以做比交十一奉献更多的事，有时根本不去做。我本可以给教会更多的钱去宣教，可以祷告更多，也可以在生意中更多的见证神。我便把神给我的那句经文传给他，在学习经文的过程中为他按手，他全然得了医治。20年后，我又在这个地方宣教，有人告诉我那商人82岁才退休。他曾经允许魔鬼攻击他，因为他过去的错误、失败和过犯，但那天晚上我对他说，你求主赦免你，对吧？他说，是的。我便说，他已经赦免了你，赞美主，过犯都走了，不要再把他们拉回来。反面情况，现在，反面情况，如果你继续犯罪做错事，你会有麻烦。如果你不分辨自己，上帝迟早要分辨你。哥林多前书11章31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如何分辨自己？如果我们做错，就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这样是错的，我们分辨了，就会再那样做。我们分辨自己，拒绝再做，或者再活在罪里。哦，神的恩典。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是否真的体验过那巨大的恩典，当我看到那恩典彰显时，竟是泪流满面的离开了。几年前， 一个老人重病缠身，我正好到那里宣教。我回家后，他要求我去看他。他不要求我为他祷告得医治，只是想与我一同祷告。神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向我们显现。当时，我想用舌头说出医治的话语，却动弹不得。有什么东西拦住了我的舌头，使我无法表达医治之意，只能默默思索。我的舌头无法说出我所想，我也无法为他祷告得医治。在他的要求下，我又去了一次为他祷告。医生说他只能活几个月，仅仅是时间问题。后来他果真只活了两个月，我站在他身旁为他按手祷告得医治时，我的舌头却说不出话来。我拿开手，灵里呼喊，主啊，为什么不让我为这个人祷告？他才70岁，不是你曾应许我们至少能活到70-80岁吗？这是最低的限度，你可以凭信心继续活下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呀？以前的我完全不知这些事，这一切皆是启示。神说，我已经等了他36年了，他现在66岁，30岁时他便重生了。我等了他36年，盼望他分辨自己，放弃过犯。这36年中，他从未能正确的生活超过两周，我一直在等他远离罪孽，分辨自己。但他始终做不到，所以我把他的身体交给撒旦来毁坏，这样他的灵魂在耶稣再临之日才能得以保全。另有一人43岁，两个肺叶上都长了癌。当他的病情恶化时，他的妹妹，一个全福音牧师的妻子，叫我去为他祷告。我闭上眼睛为他按手时，感觉仿佛有人把我的手拉开了。继续祷告时，我心想，是不是我按得太重了，所以他才把我的手拉开。我便又把手放回去，闭眼继续祷告。再一次，我感觉到另一只手在我的手上将它拉开。我继续祷告，心里却想，我并没有按得太重。于是这一次，我把手放回去，睁开眼睛继续祷告。我没看到任何人的手，那并非人所为，但我能感觉到就像真人的手一般，有一只手放在我手上把它拉开。那时我脑中一直用英语祷告，心里呼喊，主啊，为什么你要把我的手拉开？主回答，因为这人要死了，不要为他祷告。我说，主啊，他才43岁啊，你曾应许我们至少能活到70-80岁甚至更老，他还太年轻，为什么要死呢？神说，我已经等了他30年，让他分辨自己，远离罪孽。他13岁就得救了，我整整等了他30年。想想神的耐心吧，我们实在太没有耐心了。有时我对别人也会缺乏耐心。你呢？一直都有吗？这时我便自省，我只是忍让这么一点小事，而神却要忍耐我们所有的人。接着我忏悔并继续服侍。想想神那长久的忍耐，他说，我已经等了他30年了，30年来他从未能正确生活，总是不断犯错。事实上，就在他活在通奸之中时，我曾治好了他的背。我本不知道这些都是从启示中得来的。后来问过他妹妹，才知道确有其事。他告诉我，他离开了他的妻子，与另一个女人同居，工作时摔坏了自己的背。当时他出院回到我们家，我那时只有12岁，我帮妈妈照看他，他从脖子以下全都打上了石膏。他知道如何祷告，所以就祷告，并告诉我们神医治了他。他曾想卸下石膏，医生却说，如果你卸下石膏，你会变成蓝黑色，并且死掉。但在众人不在时，他竟拿起一把砍刀，与我一起拆除了石膏，结果正如医生所说，他变黑了，摔倒在地。但忽然间他又站起来，完全好了。神对我说，他仍然活在罪中，但如今他的灵已经全然恢复，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一切都已预备就绪，他最好的时刻到了，该让他回家了。这并非神为他预备的最好的，他已错过，而我绝不愿意错过神为我预备的最好的。我不要次好，第三好，第四好，第五好，我只要最好。你呢？然后神继续说，他2天后要死。我告诉他的妹夫， 也就是那位全福音的牧师，神说那人两天后要死。第二天，这人的医生和他们一起吃午饭时，他突然站起来跑到桌上吃饭，并问医生，我还能活多久？医生说，你不用担心，六个月没有问题，医学治疗稳定有效。虽可能遇到新问题，但不要放弃希望。他便说，医生，这或许很有趣，我告诉你，我明天10:20就要回家了。后来，有人把他所说的话告诉了他的妹夫，那位牧师。周日晚上，教会聚会在9:30结束后，牧师和他妻子一起驾车经过那人的家。那病人坐在走廊前挥手，向我们招手呢。牧师后来告诉我，我把车停在走廊前，我妻子从车上与他交谈，我们说明天见。他只说了句再见，而当我们回到家后，电话响起，说在1分钟前，他果真死了，正如他所预言的10:20那样。我为他能回归天界，走在铺满金子的路上而欢喜，但也为他错过神预备的最好的而感到难过。我对你说，不要等到出现大问题，如果你此刻活在罪中，就该立刻悔改。如果你继续犯罪，就不要再让罪触碰你，无论是肉体上的罪，还是意识里的罪。受圣灵的洗礼后，作为一个牧师，我开始参加牧师们的聚会，接受牧养位于 Texas 中北部的一个全备福音小教会的职责。1939年8月，我在那里工作3个月时，一个女人来到我跟前说，阿甘弟兄，我有一个问题问你。他看起来十分严肃，我挺直身子准备回答。起初他谈到自己的家庭，在你来之前我得救8个月了，但我的父母在这个教会已有23年，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每次服侍他们的人都会到场并交11奉献。我说，是的，他们是教会里最虔诚的家庭，非常属灵。接着他谈及他丈夫的家庭，你不知道，我丈夫的家在你来之前就已经搬走了，他们都是好人，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他们从不撒谎，但对教会却缺乏应有的信心。他继续说，我观察我的家庭23年了，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得过医治，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家人总是频繁去医院做手术，甚至有人死去。他的母亲是我曾见过最属灵的人之一，一个非常棒且灵性深厚的女人，圣灵的恩赐在她身上显然生效。然而，你不会因为圣灵在你身上生效而必然的医治。可是在我丈夫的家里，这23年来，每个人都得过医治，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 Mary， 你没有问我问题，你只是在向我诉说。她说，问题正是，这是怎么回事？我回答，我不知道。你不能解释为何有些人得医治，有些人却没有，除非上帝特别向你启示。事实上，耶稣曾在一次异象中向我显现，并告诉我，当我问为何我所爱的一个人没有得医治时，他说，这不关你的事，这是我与那人之间的事，若我愿让你知道，我自然会告诉你。既然我没告诉你，那就是我不想让你知道。你难道没看过我的书吗？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归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我说，读过申命记29:29。他回答，好吧，如果我已经告诉你了，那就表示我想让你知道，若不是，就一生别去碰它。我曾经甚至没有多想，竟然忘了这事。有些人总爱探究别人的事，总跑过去问，为什么某某没有被医治？这根本不关他们的事，那是神的事。如果他愿意让你知道，自会告诉你，如果不，就该放下。在同一次异象中，耶稣又告诉我，继续宣讲我的话语，无论你身边的人是否明白，这都不影响话语的功效。你看，神的话永远是为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所预备的。我不知道详细情况，我对 Mary 说，为何一个家族总是被医治，而另一个家族从未如此，但我知道圣经。正因为我了解圣经，所以我知道那些遵从神话语之人的必然后果，所以我这样说。我认为你丈夫的家族有2个特点。第一， 他们总是很快饶恕别人并迅速悔改。第二，他们信靠神也很迅速。 Mary 听后眼睛瞪得大大的，说：阿甘弟兄，你说中了。我说：不，是耶稣说的，我从圣经中得知。他又说：我相信我丈夫家的人一旦发现自己错了，就会马上悔改。他们是世界上最快主动请求原谅的人，也是最容易赦免别人过犯的，而且他们非常真诚，是我见过最容易相信上帝的人。他补充道：但是我母亲和我们家族的人则不然，大多数人虽得救被圣灵充满，成为信心坚固的基督徒多年，我们会原谅别人，我们知道必须如此，圣经是这么说的，我们会坚持到最后，这只是我们的本性。这并非他们属灵的本性，而是重生前肉体本性的表现。我们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属肉体的特性，一不留神便会受其摆布。直到最后一刻，我们才明白必须如此，才会去原谅别人。至于信靠，我们是最慢相信别人的人，甚至对上帝也是如此。我相信有些人明明活在灾难边缘时还会露出笑容，但转瞬间便会崩溃。上帝绝不希望我们如此。速速的原谅别人，速速的悔改，速速的相信上帝。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我们的心若不自责，就可以毫无惧色地站在神面前。若我们犯了错，你心里是知道的。如果你不知道，若你的心不自责，那就让它过去吧。倘若你总听信某些人的话，你便会常陷于谴责之中，在他们眼里万事皆有错。在一次改革中，有人给我们写了一张便条，这不是出于神，神没有使用你们，谴责我们整个改革的团队，因为你们戴珠宝首饰，女人没有留长发。千万别让自己陷入别人的谴责，因为那会阻止信心的发挥。在一次聚会中，我为一位妇女按手祷告，她被圣灵充满，说起方言足足15分钟，时间很长。当她停下来坐在讲台上时，仍高举双手用英语赞美主。此时一个男子走过来，他刚刚在角落里为别人祷告，听见他用英语赞美主，便以为他还未领受圣灵，就过去说：姐妹，快去找婚礼乐队，神要用圣灵充满你。我急忙将他赶走，说：弟兄，神已经用圣灵充满他了，包括婚礼乐队和一切伴奏。奔跑路程。圣经既论到罪，也谈到重担。希伯来书12章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就该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罪，圣经说，是违背了律法，约翰一书三章四节。我们必须明白，是什么在我们心中形成重担。对我来说是重担的，不一定对你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卸下这些重担，才能存心忍耐，奔跑在前面的路上。我并不是说你得去做每个人所要求的那些事，那只会让你总是跳来跳去。人们往往拿那些东西将自己置于谴责之下，阻止信心的发挥。我是说，倾听你内心的声音。如果你是神的孩子，你内心那最细微的部分绝不能被忽视。有些人会说：如果你知道我的心，别假如果，你本就知道你的心，不要等到走进教会时才停下来反思，而应立即说：主啊，我忽视了，我失败了，请原谅我。神必然会原谅你。这就是分辨你自己的意义。好了，本视频就到这里。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更加清晰地认识罪的本质，并学会如何通过悔改、宽恕与信心，重新走在神的光中，经历神的恩典与医治。感谢大家的收看。愿神的平安与智慧常伴你左右，我们下期再见。